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九讲，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七节到五章的二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后来摩西、亚伦去见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要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的一天的功，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缴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马太福音十三章十节到二十三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安息之路坎坷不平。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3年7月7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张燕芬姐妹校对。今天早上我们从出埃及记第四章后半部分开始，我们等候了好久，现在看上去前途一片光明。摩西和亚伦到了埃及，向以色列人传讲了神的话，行了神迹，他们相信并接受了他俩，他们愿意听从神的话，一起去敬拜神，那就可以上路了。上两章里摩西的所有问题和担忧，这里一字未提。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要不了多久，以色列人就能搬到应许之地去了，不用再服侍法老了。我们都喜欢美好结果快快到来，皆大欢喜，我们都愿意自己的生活一帆风顺。然而事情常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吗？实际上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他们做了人所能做的最好的，相信神，敬拜神，愿意跟着神走。但紧接着坏事就发生了，更令人不解的是，这正是神所安排的。他一点也不否认，事先就已经告诉摩西了。到了第五章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对摩西亚伦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5章21节。摩西对神的反应是什么呢？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你看摩西是知道的，这不仅仅是法老不顺服，他承认这是神的作为。神领他们出埃及，被奴役之地，不是走直路，而是先带他们到更苦的环境。这到底是哪门子的救赎啊？他们到神面前求救赎，反落得受压迫更深的地步。是的，这就是神的钉子，这就是令人实在难以理解的地方。所以说，这故事对你们并不陌生，对吗？我们多么希望生活安安稳稳，平平静静，可实际上总是事与愿违。但这就是圣经事实，这就是神的安排。你的生活里遭遇的麻烦灾难，那害你的人的确做了恶，然而这正是神完美的计划和定制。你的家庭出了问题吗？你经济上一筹莫展吗？这正是神的定制，神的计划。你遇到试探跌倒了吗？这也正是神的计划。你已经看到有些人皱起了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人皱起了眉头。是的，这些话听上去很可怕，但这正是我们承认的。我们承认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的。从树林里掉下的一只小鸟， 到你面临的一切压力都毫无例外。如果这是真的，你就当问为什么？为什么神如此对待以色列人？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如此对待你？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这个问题。第五章一上来的五节经文里，很明显的发生了冲突、对抗。摩西、亚伦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请注意，这是一个效忠谁的问题。你当让我们走，我们的神要求我们到旷野去敬拜他，向他守节。我们效忠的是他，让法老恼火的正是这一点。第二节，法老回答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法老既不是要寻找答案，也不是迷惑不解，因为摩西已经告诉他，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神了。他是用极其高傲的口吻反问：“谁是耶和华？在我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出埃及记会充满戏剧性的回答耶和华是谁这个问题。法老会清清楚楚的知道，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那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撞在了一起，这不是两个人对着干，这是创造世界的神和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法老在较量，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法老代表了这个世界所能聚集起来的最强力量，在此对阵，从创世之初在乐园里就已经开始，到巴别塔形成一个高潮。眼下我们看到的就是二王对阵，以色列人的王耶和华对埃及人的王法老。你不相信吗？请看第四到第五节法老说的话：“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在我们读来，法老生气是因为他认为以色列人想要偷懒歇上几天，但这里的文字里有更深的意义。原文直译读上去是这样的：“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想要拿去他们的监禁，让他们从劳作上休息？”这里所用的拿去啊，什么什么监禁这个词和法老的名字有着相同的出处。也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恶从他们身上拿去？这就是出埃及记的目的，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恶下解救出来，让他们安息。法老绝不允许以色列人从他的管辖下脱离，哪怕是几天也不行。这里法老把自己视为神，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我是主，我说了算。以色列人想要得到休息，法老的恶必须打断，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若想要进入神的国度得安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诠释，对这个世界的效忠必须被除去。这就是神在这个故事里的作为，这也是神在你生活里的作为。他所采用的方法绝非你所想象，也不那么舒服，但却最有效。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不让你对效忠神，不让你效忠神。于是六到九节让我们看到情况越来越糟。你看第九节末了怎么说的？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法老宣告说他的话才是真理，摩西、亚伦传神的话是谎言。他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和神的话断绝开，他要以色列人意识到只有法老是王，这里的一切才是真实的。那些关于神的话是谎言，听上去不陌生吧？第十节法老这样说，这样的用法在整本旧约里出现过非常多次，每次都是耶和华这样说。接下来就是先知的话，唯一不同的是，这里不是耶和华的名字， 而是法老的名字。法老把自己设在了全权的位置上，他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干更多的活。在他那里没有休息这个概念，这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吗？神教导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陷在这个世界里，方法之一是中断我们的生活。神来拯救以色列人，他们说，是啊，神啊，求你救我们。神便通过法老让他们更深的陷入苦工之中。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一个原因是让他们认清法老的本质，让他们渴望一个更好的地方，让他们不再满足于留恋在现状之中。你今天生活中遇到的大大小小麻烦和不幸，就是神教导你的方法之一，好叫你认清这个世界永远不会使你满足。假如你认为你的一切都称心满意，那么你就会把对神的忠心转到对这个世界上去了。神不允许他的子民这么走下去，所以他安排了艰难，但他的目的不是艰难，而是安息。他拯救的途径之一是苦难，然而是蛮有恩慈的走向安息的一条路。在苦难来临时，以色列人面对两个选择，是效忠法老还是效忠神。15到21节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选择。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他们满口承认自己是法老的仆人。试探一来，他们便显出对谁效忠。他们失败了，他们之所以失败，我们之所以常常失败，是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摸到、尝到这个世界压迫他们的权势，而他们所拥有的关于那将要来的世界却只有几句话而已。他们只听说了那应许之地，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和逼迫，持守着应许的确很难。他们对摩西亚伦说，愿耶和华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就连摩西也在信心上失败了，迷茫了，他问神，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神为什么允许这事发生，特别是在知道了下一章的情况下？因为神为了要让他们把心从法老那里完全转过来，他要向他们显示，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侍奉谁，但他首先要使他们的心和眼前的这个地方、这个主人、这种服饰一刀两断。他们所处的境况，我们在座的恐怕很难体会。你们大概从来没有尝过这种整天喝梨、烧砖是什么样的滋味，因此很难和自己联系起来。但这不仅只是发生在这段经文里，它也发生在这间屋子里，这的确和我们有关系。我们坐在这里敬拜，关乎于我们向谁在效忠。我们效忠的是神，不是这个世界。敬拜的目的之一是提醒你，你到底属于谁，你到底侍奉谁，你听谁的声音，顺服谁的话语。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要来敬拜呢？因为这极其必要。我们不可坐在这里嘲笑以色列人，上一章你还信誓旦旦，怎么一下子就不认了，跌倒了？我们不也是一样吗？就好像你从上个礼拜天到这个礼拜天当中没有跌倒、没有失败似的。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这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一位才是你所效忠的，这就是他的声音，这就是你当顺服的。你应当以信心而不是以眼见活着。我们来到这里来，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是谁，不知道约翰福音3:16，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已经等了一个礼拜，刚才提到的你生活中的麻烦、经济上的困境、工作上的压力、身体上的疾病、婚姻上的挣扎 你遇见了试探，你想要出人头地，你侍奉的是谁？你爱的是谁？你是谁？你为谁效劳？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考验你的忠诚。你向谁效忠？你面前总是摆着两条路，两种选择，一种是法老的，是这个世界的，你必须要去做，去获得更多。但这个世界永远都在变，你永远也不会满足。另一种告诉你，你要安息。这另一种在第六章里，神说，我会提供，我会饶恕，我会拯救，我爱你，你是我的儿女，你要等候，等候我的救赎。感谢神，他会来。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他的子民，不是因着他们的信心，乃是因为他爱他们，因为他的信实，他拣选他们，保守他们。等时候满了，神会差遣他的儿子生于妇人，生于律法之下，凡信靠他的人，他永不丢弃。你看，这条通往应许的安息之地的道路坎坷不平，但这却是一条能把我们带到那里去的路。我们的希望不在这个世界，不在今生的美物上。假如神不把这些从我们身上抖掉，我们的心会发胖，不愿意离开。然而因着怜悯，他允许麻烦苦难临到我们，好叫我们把希望完全放在他身上。让我们凭着恩，借着信，再一次更新我们的信心，荣耀他的圣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你的百姓身上所做的救恩真是何等的奇妙。这一切救恩的作为彰显了你的信实、你的智慧、你的恩慈以及你伟大的全能。主啊，是的，我们在亚当里堕落，我们整个本性都充满了误会、败坏、自我中心、自义。主啊，你怜悯我们，你要来拯救我们，你拯救我们要脱离法老的恶。主啊，在我们生命中的仇敌绝不仅仅只有外部的邪恶的撒旦和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更恐怖的是隐藏在我们里面的这种本性里面的私欲。主啊，你借着十字架，借着苦难的道路，你的手在我们身上沉重，要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无能，要叫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你的全能、你的手是如何来施行拯救。主啊，正如以色列人，他们甚至在后来，人虽然出了埃及，但他们的心仍然留恋埃及。主啊，我们岂不是如此呢？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拯救之功是何等的奇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受撒旦的奴役，我们到底在罪里面的这种的受捆绑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只有你认识我们，只有你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苏醒我们，叫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叫我们将自己交托给我们的神，叫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自救，乃是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拯救之恩，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施行这宝贵的救恩。谢谢主，愿主赐福给一切渴慕听道的人，愿主你赐福你的教会。我们这样同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